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这学期主日信息的是从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来看基督徒生活。
今个学期的主日信息，我们是从罗马书十二至十五章来看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前面几次信息的重点。
我们首先简单回顾下前面信息的主题。
我们从第一节第十二章的一到二节谈了对神献上自己为活祭。
我们从十二章一至二节讲到对神要献上自己为活祭。
十二章三到八节谈了对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同一章三至八节讲到对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十二章九到十六节我们谈了对同伴要爱得真诚。
之后九至十六节讲到对同伴要爱得真诚。
从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谈了对仇敌要以善胜恶。
十七至二十一节讲到对仇敌要以善胜恶。
在这边大家应该不难看出有一个由内往外的次序关系。
大家应该是不是难看到这里有一个由内到外的次序关系。
第一要紧的是我们先要与神有正确的关系。
第一个我们先要与神有正确的关系。
其次是对自己有正确合宜的看法。
其次对自己有正确合宜的看法。
那这头两点是基督徒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
这头两点是基督徒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
然后接下来呢，就先谈我们与那些和我们有同伴关系的人如何相处。
之后就同我们就讲怎样同我啲同我哋有同伴关系的人相处。
然后再谈如何与那些在我们身旁却对我们持有敌意的人相处。
就要同我就讲怎样同我们身边不同我们持有敌意的人相处。
今天我们要进到罗马书十三章的头七节。
今天我们会讲罗马书十三章的头七节。
使徒保罗劝勉的范围从我们身旁的人扩展到在这个国家社会当中执政掌权的人。
使徒保罗他劝勉的范围从我们身边的人扩展到国家社会里面执政掌权的人。
而这个劝勉的重点是什么呢？
而这个劝勉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顺服。
是顺服。
在十三章的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很直接的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
十三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就直接了当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我想很多人一听到跟顺服有关的命令心中都会立即的质疑。
我相信很多人一听到有跟顺服有关的命令就会立刻质疑。
难道在任何的情形之下都必须顺服吗？
难道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顺服吗？
比如说对执政掌权者，
譬如对这个执政掌权者，
如果他们行邪恶的事，
如果他行一些邪恶的事，
甚至他们强迫百姓去行邪恶的事，
甚至他们强迫百姓去做一些邪恶，
我们还依然要顺从吗？
他们依然要顺服吗？
那这个问题圣经倒是提供了清楚的原则。
这个问题圣经都是比较很清楚的原则，
就是当顺从神和顺从人有清楚而直接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优先选择顺从神。
就是当顺从神和顺从人有直接和清楚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要优先选择顺从神。
比如说在旧约时代曾经有一个巴比伦王造了一个金做的偶像。
譬如在旧约时代巴比伦王做了一个金做的偶像，
他要强迫所有的百姓都把那偶像当作神来拜。
他强迫百姓当这个偶像是神这样拜。
当时有几位相信真神的人，他们就宁可被扔到火窑里面也不随从。
有几个相信真神的人，他宁愿被扔入火炉里面他都不顺从。
在新约使徒行传，
在新约的使徒行传，
当官长们禁止门徒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基督徒也宁可被抓被打被关还是要传。
当官长禁止门徒去传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宁愿被人捉被人打被人放在监狱里面，他们都仍然要传福音。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想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
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纳粹党去尝试去消灭所有的犹太人。
他们就下令严禁任何的人把犹太人藏在自己家中。
所以就严禁啲德国人去将啲犹太人匿喺自己屋企。
但是许多基督徒知道，他们如果不救这些犹太人的话，他们会死，他们就冒死违背这个命令。
哦，不過啲德國人佢好多人都知道，其實個政府係想捉啲猶太人嚟殺咗佢，咁所以就違背呢個命令。
在我們康奈爾大學得過諾貝爾化學獎的教授 Hoffman 就是被基督徒救的。
喺我哋康奈爾得到諾貝爾化學獎嘅教授 Hoffman， 佢就係俾個基督徒救噶。
當時他才五歲，
當時佢就係唔得五歲，
住在當時屬於波蘭的一個小鎮。
住在当时波兰的一个小镇，
在德军进城的头一天，就把城里面四分之三的犹太人抓起来集体屠杀掉。
德军第一入到城，就将城里面四分之三的犹太人捉晒，之后就集体屠杀了。
那他和他的母亲以及三个叔叔阿姨之所以能够侥幸生还，是因为有一个基督徒家庭愿意救他们。
佢同佢阿媽媽仲有三個叔叔阿姨，點解僥倖生還咧？就是、因為有個基督徒家庭願意冒死咁將佢哋收藏喺屋企。
對，那些基督徒家庭冒死把他們藏在屋子的閣樓裡，長達十五個月。
咁佢哋就匿埋咗喺屋企嘅閣樓，就長達十五個月嘅時間。
從這些實例，我們看到，當順從神和順從人有清楚而直接的衝突的時候，基督徒當然應該順從神。
同呢啲實例喺度，當順從神同順從人有清楚直接嘅衝突嘅時候，基督徒要選擇順從神。
但是這個原則不能隨便濫用。
不過呢個原則唔能夠隨便濫用。
如果有人不願意順服權柄，就輕易用順從神來做藉口，這在神眼中也是得罪神的。
如果有人唔願意順從權柄，就輕易用順從神嚟做藉口咧，呢個喺神眼中係得罪神。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罗马书十三章这段劝勉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的经文，是写作于罗马帝国高压统治的时代。
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罗马书十三章这段劝勉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的经文，是写在罗马帝国这个高压统治的时代。
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耶稣被钉死十字架。
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耶稣被钉十字架。
而且当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罗马政府压制的手段也越来越严苛。
亦都当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罗马政府压制的手段就越来越苛刻。
在那样子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基督徒的日子并不好过。
其实在那段时候，基督徒的日子并不好过。
但是新约圣经所给的原则都是非常一致的，要基督徒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
虽然是这样，新约圣经所给的原则都是相当一致的，叫基督徒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
我现在就来看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七节。
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段，
这七节可以分三段。
一到二节是第一段，
一至二节是第一段，
三到五节是第二段，
三至五节是第二段，
六到七节是第三段，
六至七节是第三段。
每段各有一个重点，
每一段呢都有一个重点。
我们依照次序来看，
依照次序来看，
先看一到二节，
先看第一至二节。
在这一小段当中，权柄的权，也就是英文的 authority， 出现四次。
权柄的权字，即是英文的 authority， 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四次。
抗拒也出现了三次。
抗拒出现三次。
那英文圣经 NRSV 用 resist 抵挡来翻。
英文圣经译本 RISV 用 resist 抵挡来翻。
那 NIV 用更强烈的词 rebel against 叛逆来翻。
而这个 NIV 译本就用更强烈的词语 rebel against 叛逆来译。
圣经说，为什么对待执政掌权者应该要顺服，而不应该持悖逆抗拒的态度呢？
圣经为什么说我们对待这些人要顺服，而不是持这个叛逆对抗的态度呢？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
好，这一二节讲的其实是一般性的原则。
一至二节咧，这个是一般性的原则。
这个原则不只是适用于我们对待执政掌权者的态度，也适用于我们对待一切有权柄之人的态度。
这个原则不单只适用于当我们对待一些执政掌权者的时候，我们应有的态度，也都同我适用于对我们对一些一切有权柄的人的态度。
想看看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前的古书里面，也同样谈到了在家庭、社会、国家当中，伦常次序的重要。
其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之前的古书都同样谈到在家庭社会国家里面伦常次序的重要。
同样圣经教导的基本原则是，当一个人照着社会人伦的次序站在高的地位的时候，在那次序之下的人就应当尊重顺服他的权柄。
圣经教导基本原则就是人当照着社会人伦的次序站在高位的时候，次序之下的人就要尊重顺服他的权柄。
所以在国家社会当中，执政者有带领并且治理百姓的权柄，百姓就理当尊重顺服他们。
在国家社会里面，执政者他有带领和治理百姓的权柄，所以百姓应该是尊重和顺服他。
在家庭当中，父母有带领教养孩子的权柄，所以孩子理当尊重顺服父母。
在家庭里面，父母就有带领教养孩子的权柄，那孩子就理当去尊重顺服父母。
在工作的单位，上司有带领管理下属的权柄，下属就理当尊重顺服上司。
在这个工作的单位，上司有管理下属的权柄，那下属就应该尊重顺服上司。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上司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
当然我们知道上司不是永远都对的。
父母处理事情的时候也难免会有疏忽或偏差，
父母处理事情都难免有疏忽有偏差，
而执政掌权者犯错甚至无能的机会也是很大的。
执政掌权者他犯错或者无能的机会都很大，
但圣经却一再提醒我们要有顺服权柄的态度。
不过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要有顺服权柄的态度，
就算你不同意他的看法，
就算你不同意他的看法，
就算你真不喜欢他，
就算真的很不喜欢他，
你还是要尊重顺服他所承担的那个职分。
你都是应该要尊重顺服他所承担的职分。
十三章第一节讲得非常的绝对，
十三章一节他讲得很绝对，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
神讲这句话他一点都不担心，
神讲这个说话他一点都不担心，
不担心人遇到坏领导坏上司甚至坏父母的时候用这节经文来怪罪神。
人遇到不好的领导不好的上司不好的父母的时候，他会用这个经文来怪罪神。
神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当中都有一个肯尊重权柄肯谦卑顺服的态度。
神看重的就是每一个人内心面是不是有一个尊重权柄肯谦卑顺服的态度。
所以接下来第二节讲得更绝对更严厉，
所以接下来第二节讲得更加绝对，
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更加严厉地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抗拒的就必自取刑罚。
身为一位牧师，我常常会有机会听很多人诉苦，为他们排解纠纷。
咁身为一位牧师，咁我就会成日听到有人诉苦，就为他哋排解纠纷。
有的时候，不论诉苦的人有多么的苦，我还是会努力规劝，提醒他们要忍耐。
有时无论诉苦人佢有几苦咧，我都会努力去劝佢，提醒佢要忍耐。
比如说有的时候学生会遇到很不合理的指导教授，
有时学生会遇到一些很不合理的指导教授，
工作的人遇到很不好的上司，
工作的人遇到很不好的上司，
但我还是会提醒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对上司维持应该有的礼貌和尊敬。
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会一再提醒他们要对上司维持应有的礼貌和尊敬。
我自己的两个女儿都遇过类似的情形，我也是这样劝他们的。
我的女儿都遇过类似的情况，我都是这样劝她的。
比如说我大女儿，她在非洲卢旺达透过教书做一年的文化交流的时候，负责督导她的是美国在卢旺达的大使馆。
譬如我大女儿拿了美国国务院的奖学金去到非洲卢旺达去透过教书做一年的文化交流，负责督导她的就是美国当时那边的大使馆。
当时很不巧，原本专门负责这方面业务的人因为生孩子休假。
咁啱咧，嗰度负责呢部业务嘅人咧，就因为要生 B B， 咁就休息咗一阵。
就由另外一位没有经验、人品也比较差的人来负责。
咁佢放假就由一位冇乜经验、人品又比较差嘅人去处理。
我的女儿才在学校开始教书没有多久，就跟大使馆的这个人产生了摩擦。
我女在个学校教书教了没多久，就跟这个大使馆这个人就产生了摩擦。
但那时候我就一再提醒我的女儿，
当时我就一再提醒我女儿，
有些事情你可以据理力争，
有些事你可以据理力争，
但一定要透过正常的管道，
不过你要透过正常的管道，
而且无论如何都必须对于负责督导你的人维持尊敬顺服的态度，
同埋无论如何都要对负责督导你的人要维持尊敬和顺从的态度。
同样的，我小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教授主动找她做研究。
同样，我细女读大学的时候，都曾经有位教授主动找她做研究。
那位教授在专业的研究上做得不错。
这个教授在专业研究上做得很不错。
但是行政方面实在很差。
包括行政方面就很差。
一再因着她的疏忽，不放在心上，错过时限，以至于我女儿帮她做了 很多的时间，工资拿不到。
因为他疏忽不放在心里面，就错过了时限，令到我小女做了很久之后应该拿的人工。
我的小女儿为此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我也是提醒她。
我女儿觉得很生气，好像好蚀底。
有些事情是可以透过正常的管正当的管道去寻求解决的，
有些事可以透过正常的管道去寻求解决的。
但是哪怕你到最后不打算再帮这位教授继续做的时候，都不可以失去应该有的礼貌。
就算你决定不再帮这位教授做研究，你都不可以失去当有的礼貌。
只要他还是你的上司，你对他就应该维持尊敬顺从的态度。
当他还是你上司的时候，你都要维持一个尊敬顺从的态度。
那我这样子劝年轻人，也劝我自己女儿，既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其实也是很实际的。
我咁样劝年轻人，亦都劝自己嘅两个女，都系根据圣经嘅教导，亦都好实际。
因为这些年来，我看过不少人因为严重顶撞上司或指导教授，最后闹翻了。
因为过去嘅呢几年嚟讲，我都睇到好唔少人因为严重顶撞上司或者指导教授，最后就嘈咗好犀利。
这是很吃亏的，
好似抵喎咁样。
起码你以后找工作，别人查 reference 的时候会查到这些。
人家查你找工作的时候，人家查 reference 就会查到这些事情。
你再怎么解释都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说你是一个会顶撞上级的人。
就算你怎么解释都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你是一个会顶撞上级的人。
我也处理过一些年轻人对父母的抱怨。
我都处理过一些年轻人对父母的抱怨。
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女孩子，
譬如曾经有个女，
她住得离我家不远，
他住得离我家不太远，
那也跟我女儿读同一个学校，
也都跟我女儿读同一个学校。
所以好几次他与父母爆发冲突离家出走的时候，就跑到我家来。
好几次他跟爸爸妈妈爆发冲突，就离家出走，就来到我家了。
那为了处理他的事情，我和我太太一再祷告，向神求智慧。
为了处理的事，我和我太太一再祷告去求神给智慧我们。
因为一方面我们有责任要确保当这些冲突发生的时候，他不会受到言语上或身体上的暴力伤害。
一方面，我哋有责任确保佢同佢父母发生冲突嘅时候，唔会受到言语同埋身体上嘅暴力伤害。
但一方面，我们也要教导这个孩子要学习尊重父母、管教他的权柄。
不过另外一方面，我哋都要教导呢个女仔，佢要去尊重父母、管教佢嘅权柄。
我得要承认，我们无论是在智慧上或者在实际的爱心行动上都是非常有限的。
我承认我们无论在智慧还是实际爱心行动上都是很有限的。
但是我想感谢神的保守，我们在处理的基本原则上应该是掌握对了。
不过感谢神的保守，我想我们处理的时候所用的基本原则是掌握对了。
所以从这个女孩读小学的时候第一次逃到我家，
从这个女仔她读小学的时候第一次离家出走来到我家，
到她后来读初中，
之后读初中了，
读高中，
之后读高中了，
读大学，
读大学，
一步步长大，
她一步一步这么长大。
感谢神，她接受了她不完全的父母。
感谢神，她最后都接受了她两位不完全的父母，
就像我的女儿接受了他们不完全的父母一样，
就好像我两个女儿接受了她们不完全的父母一样。
他相信了他父母爱他的心，就像我的女儿再怎么样曾经气过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爱他们的心一样。
佢相信佢父母有爱佢嘅心，就好似我两个女，就算曾经几嬲我哋两个，都相信我哋系爱佢嘅心一样。
感谢主，这个女孩现在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感谢神，呢个女仔而家系哈佛大学嘅研究生。
而且据我了解，跟父母的关系还不错。
同埋据我了解，佢同父母嘅关系都仲系几好。
我们往下看第二段三到五节。
我哋之后去睇第二段呢个三至五节。
这一小段当中，两次说做官的人是神的用人。
又讲了两次话做官的人是神的用人，
再加上第六节的神的差役，总共讲了三次。
加上第六节神的差役就一共讲了三次。
这段也两次提到刑罚，
之后也都两次提到刑罚。
加上前面的第二节，总共三次。
加上下面第二节咁样次总共三次。
刑罚谁呢？
刑罚边个呢？
这段三次提到作恶。
呢度三次讲到作恶。
另外还有一个词。惧怕在这一段出现三次，
又仲有一个词惧怕出现三次，
在下一段第七节又出现两次，
下面第七节又出现两次。
所以单从这些重复的词，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到这几节的重点。
睇啲重复嘅词，我哋就睇到呢几节嘅重点。
做官的人是神的用人，
做官嘅人系神嘅用人，
是为神办事的，
系为神办事。
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刑罚作恶的，让作恶的人惧怕。
佢主要嘅工作系刑罚作恶嘅，让作恶嘅人会惧怕。
所以这边给我们主要的提醒，就是不要忘了肯定执政掌权者、刑罚二人维护社会安全的正面贡献。
所以我哋呢度俾我哋最大嘅提醒，就系唔好忘记。肯定这些执政掌权的人，他们刑罚恶人，维持社会安全的正面贡献。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西朝》这本书。
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读过《西朝》这本书。
这是曾经担任北大校长最多年的蒋梦麟先生所写的。
这本书是曾经担任北大校长最多年的蒋梦麟先生他所写的，
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一本书我很喜欢。但
他从亲身的经历写了很多，从清朝末年一直到国民党失去政权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从亲身的经历写了从清朝末年一直到国民党失去政权，一段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发生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事。
那在这本书里面我注意到一件小事，
读一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小事。
因为政局的多次改变，他的家乡也换过好多不同的地方官。
因为政局好多次的改变，所以他家乡都换过很多不少的地方官。
那当然能够受全民爱戴的好官是很少见的。
当然受到全民爱戴的好官是很少见。
那还有好多地方官是人人都讨厌的。
还有一些地方官是人人都很讨厌的。
但是从蒋梦麟他自己的家乡的经验来看，再不好的官都比没官好。
不过从蒋梦麟先生他自己家乡的经验来看，就算个官几坏都好比好过无官。
有好几段时间因为政权改变，村里以及附近都没有官。
有一段时间因为政权改变，村里面和附近都没有地方官。
那时候就有一批批的土匪三番五次的来村里打家劫舍。
所以就一批批的土匪就三番五次来村里面打家劫舍，
弄到最后那些居民都只有逃离家园避难。
最后那些居民就只能够逃离家园避难。
所以即使是在集权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执政掌权者仍然有一些正面的功用。
就算在集权政府的高压统治底下，这个执政掌权者仍然是有正面的功用的，
就是被神使用来维持社会的安全和秩序，
就是被神使用来维持社会的安全和秩序。
那圣经就教导我们要以神的用人来看执政掌权者。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是以神的用人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执政掌权者。
这一方面是要我们因着尊重顺服神而来尊重顺服这些掌权者的身份，
一方面我们因为尊重神顺服神，我们都要尊重顺服这些掌权者的身份。
但另一方面也是指明说，他们既然是神的用人，就必定有一天要照着神所赋予他们的责任来面对神的审判。
不过另一方面都指明，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所以他们要照着神所赋予他们的责任面对神的审判。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所以滥用权柄的人至终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
他滥用权柄的话，他始终都要受神的惩罚。
在旧约圣经当中，神曾经借着先知说出一句令人相当惊讶的话。
喺旧约圣经入面，神藉住先知嘅口讲咗一句令人相当惊讶嘅话，
就是神竟然称以色列人的头号敌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
神竟然称以色列人嘅头号敌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为神嘅仆人。
神为什么会说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呢？
咁神点解话尼布甲尼撒系神嘅仆人呢？
因为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得罪神。
因为以色列人一再咁叛逆得罪神，
神就任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他们。
咁神就任凭巴比伦王去攻打佢哋，
不只是打耶路撒冷来管教犹太人，
唔单止打耶路撒冷管教犹太人，
神也借着尼布甲尼撒来改变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
神亦都藉住尼布甲尼撒嚟改变成个中东地区嘅政治局势。
但尼布甲尼撒自己要不要面对神的审判呢？
包括自己需唔需要面对神嘅审判呢？
当他高傲自大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
当佢高傲自大嘅时候，神嘅审判就临到佢啦。
好好的一个王，后来精神严重失常。
好嘅王，不过最后变咗精神严重失常，
失去了荣耀，失去了王位。
失咗荣耀，失咗王位。
所以每一位站在有权柄之地位的人，都要照着神赋予他们的权柄和责任，要向神交账。
所以每一个站在有权柄地位嘅人，佢都要照住所赋予嘅权柄同责任，要向神交账。
那神所要求我们这些一般人呢，是我们也照着神把我们所摆放的地位来尽当尽的责任。
而神所要求的我们的，就是我们都要照着祂所把我们的地位而尽，在那里尽当尽的责任。
那么什么是老百姓当尽的责任呢？
什么是老百姓当尽的责任呢？
在第三段六到七节特别以纳粮上税来做例子。
第三段里面六至七节能够看到纳粮和上税做例子。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人民都不可能只想福利却不尽义务的。
某个社会是人民只是享福利而不尽义务的。
就以我们伊塞卡这个小城来说吧，
就以伊塞卡我们这个小城来说，
你不能光期望市政府要承担修桥补路和改善一切公共设施的责任，却拒绝交任何的税。
你不可以说是期望市政府承担修桥补路和改善一切公共设施的责任，不过你拒绝交任何的税。
你不能光期望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平要不断提高，设备要现代化，却认为权重哪里还跟我无关。
唔能够净系期望公立学校教学水平要不断提高，设备要现代化，不过钱咧喺边度嚟咧就同我冇关。
所以无论我们对执政掌权者的表现满不满意，
所以无论我哋对执政掌权者嘅表现满唔满意，
无论我们是否认同他的一些理念，
无论我哋系咪认同佢一啲嘅理念，
有一些义务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该要尽的，
有些义务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尽的。
而纳粮上税就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个义务。
而纳粮上税是义务当中最基本的。
那在这边我要提一下中国家庭教会的榜样。
以后我要提一下中国家庭教会的榜样。
大家知道，照着中国政府现在有的法规，家庭教会在没有正式注册的情形之下定期聚会是违法的。
大家知道，照住中国政府现有的法规，家庭教会在没有正式注册情况底下定期聚会是违法的。
那这里面有历史的背景，
这个有历史背景的。
刚解放的时候，政府第一优先要稳定政局。
刚刚解放的时候，政府的第一优先就是要稳定政局，
就要求教会必须先与外国宣教士划清界限。
所以就要求教会第一要必须同外国宣教士划清界线，
还必须配合政府控诉那些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要配合政府控诉这些宣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而且要求教会必须把效忠政府放在优先，胜过效忠耶稣基督。
第二个要求就是必须要将效忠政府把优先，胜过效忠耶稣基督。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为了委曲求全，他们选择与政府合作，就成立了三自爱国教会。
有些基督徒他觉得可以委屈求全，那就选择同政府合作，成立了三自爱国教会。
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领袖认为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原则绝对不容妥协，他们就拒绝合作。
不过很多基督徒领袖他都觉得以基督耶稣为主这个原则是不可以妥协的，所以就拒绝同政府合作，
很多就被下进监牢里，
很多这些领袖就被下到监狱，
不少教会领袖都被关了几十年，
很多的领袖他们都坐了监几十年，
也有很多位就死在监牢里，
有很多位就死在监牢里面。
那在文革期间连三次教会都关了，
到文革的时候连这三次教会都关了门，
圣经诗歌本属灵书籍都被抄都被烧毁，
圣经啊诗歌本的属灵书籍都被没收被烧毁。
当时西方的基督徒都以为中国的教会从此就完了，
当时西方基督徒都以为中国教会就从此结束了。
但是国内一些艰辛信主的基督徒不仅在家中继续聚会，还冒着风险向邻居亲友传福音。
不过有些艰辛信主的基督徒他们不单止在家里面继续聚会，他还冒着风险跟邻居啊亲友啊传福音。
那在文革那段人斗人，人人因为害怕而防着别人的年日里面，基督徒活出了令人惊讶与众不同的生命见证。
在那段人斗人，人人因为怕而防住其他人的年日里面，基督徒活了令人惊讶与众不同的生活。
因此他们真诚爱人，热心传福音，就在一个一个小村小镇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归向耶稣。
因为他们那颗真诚爱人的心，他们传福音的热诚，所以在一个一个的小村小镇里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归向耶稣。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不但西方教会震惊，连国内的人自己都震惊。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时候，不单止西方教会震惊，连国内的人自己都震惊。
中国基督徒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不到100万倍增到几千万。
中国基督徒人数不单止没减少，还从不到100万倍增到几千万。
那1997年我第一次去国内帮忙家庭教会培训领袖的时候，情形还是非常紧张。
1997年，我第一次去国内帮手，帮家庭教会培训领袖的时候，情况都其实很紧张。
我到的几天前，当地家庭教会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弟兄才再次被抓。
我到之前几日，当地家庭教会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弟兄就刚刚被人捉了。
他被关在一个非常拥挤、连翻个身都困难的小牢房里。
被人困了在一个非常逼，亦都连翻身都很困难的一间很小的囚房。
那负责那次培训的几位当地领袖都正被通缉，
而负责当地培训的那几位领袖呢，他都正是被人通缉的。
其中有一位那几天真是发愁，愁得不得了。
其中一位那几天真是愁到不得了，
因为当地政府已经向他太太施压。
当地政府已经向他太太施压，
如果他再不去向公安报道，他的太太就会失去工作，他们全家的经济就会陷入更惨的状况。
如果这位领袖他不自己去公安报道，那他太太就会失去了份工，那全家的经济就再次陷入更惨的状况。
我班上的学生来自5个不同的省份，
我班上的学生来自5个不同的省份，
他们是各地教会甄选出来最出色的年轻传道人。
他们教会当中甄选出来最出色的年轻传道人，
是当时第一批有机会用3年时间完成正式神学教育的学生。
是第一批有机会用3年的时间完成正式神学教育的学生。
在那30多位学生当中，只有一位姐妹还没有被关过。
在那批30多人当中，只是一位姐妹她是从未坐过监，
剩下的几位都已经为了传福音多次被关、被打、被罚。
剩下来的每一位都因为传福音，他们多次被人捉、被人打、被人罚。
在那个年代，有两首歌是他们常常唱的。
在那个年代，他们常常唱两首歌。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唱哈。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唱？
如果会的话，跟我唱。
如果识嘅就同我一齐唱。
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家，只是还有很多的人漂流在天涯。我们也有家，我们也想家，只是还有很多的人漂流在天涯。我的家人，别把我牵挂，现在我们背上行装，准备又出发。不愁独行，主为伴，圣灵引导，天各一方，四海都是家。还有一首歌，也许我有一天住进监里，
也许我有一天为主而去，弟兄姐妹啊，心中不要悲伤，不要说我们有多少远去。主不是这样吗？死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我死得有意义，死了我一人，后人又站起，天国的福音不会窒息。
现在大家都知道，出自农村家庭教会的小敏写了很多诗歌。
而家大家都知道，出自农村家庭教会的小敏写了很多诗歌。
不过看来在座各位大概都没唱过这两首歌。
不过在座大部分的都没唱过这两首歌。
也很难体会歌曲写作的背景。
都可能很难体会到歌曲写作的背景。
但是也都是小敏写的。
不过这两首诗歌都是小敏写的。
那次我在那里教了十天课。
那次我在那里教了十天。
看到那些弟兄姐妹因为爱主而摆上的。
看到这班弟兄姐妹他们因为爱主而摆上的。
我实在是忍不住偷偷的哭了不知道多少次。
我自己每次想到都不知道偷偷喊了几次。
他培训结束之后，我每一次换一个交通工具，一想到这些人我就忍不住哭一次。
培训完之后，我每一次换交通工具，一想到他们就忍不住喊一次。
从农村走路出来的时候哭一次。
农村走路出来喊一次。
搭公交车去市区哭一次。
搭巴士去市区再喊一次。
搭火车又哭一次。
搭火车再喊一次。
搭飞机好几段，每段都各哭一次。
搭飞机要转几次机，每一段都喊一次。
那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哭的人。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喊的人。
但是我看到我们这些在北美自以为爱主的人所摆上的是什么？
我看到我们这班在北美自以为爱主的人，我们所摆上的是什么？
再看到这些家庭教会的同工们为福音所付上的代价是什么？
之后我们再令个头嚟睇下呢啲家庭教会嘅同工，佢哋为福音所付上嘅代价。
他们对信仰的执着，
我睇到佢对
听课时候的专心，
写执着听课，
写作业的认真，
写功课认真，
对老师的珍惜爱护，
对老师嘅珍惜爱护。
我怎能不感动的一哭再哭？
我点能够被感动到一喊又再喊？
那九七年我来一再改之后，一直走不开，一直到2002年才再次有机会去教课。
好多年我嚟咗 Africa 之后就一直行唔开，直到2002年先能够再次去教书。
感谢主，那次去的时候看到国内的教会情形已经有不小的改变。
咁就主嗰次去嘅时候，国内嘅教会情形已经有唔少改变。
我先在一个培训点教了一个星期的课。
我喺一个培训点教咗一个星期先。
也是有30几位学生来自不同的省份。
有30几个学生来自不同省份。
不过那次居然有4、5位还没有被关过监牢。
不过竟然那里有4、5个都未因为传福音坐过监。
那后来又到了第二站。
就你要去第二站了。
是为当地家庭教会的同工提供训练。
为当地家庭教会的同工提供训练。
因为来上课的人太多，所以很多学生就只好挤到隔壁一位不信主的邻居家里面去住。
因为上堂的人实在太多了，那很多人呢就逼到在隔离一个不信主的邻居家里面住。
但是住了一天发现还是太挤，
住了一天之后都是太逼了，
所以第二天他们又去请另外一边的邻居接待我这个当老师的。
所以他就去另外一边的邻居那里问下可不可以接待我。
让我很惊讶的是，那位邻居不但也不是基督徒，竟然是当地共产党的一个官员。
这个邻居不单止不是基督徒，还是当地共产党的官员。
那他让我住在他为他儿子预备的一个新婚套房。
那他就比较住在他为个仔预备的一个新婚套房。
虽然没有卫浴，但是那个套房在当地农村是超高级的。
虽然那个房里面没有厕所，不过那间房在那里来讲呢就已经是超高级了。
那我就忍不住问教会的负责弟兄，你们难道不怕这个邻居去打小报告吗？
咁我就忍唔住问教会嘅负责弟兄，你唔怕啲邻居打小报告报嚟咩？
我从他们口中才知道一些情形不一样啦。
从他口中已经听到情况原来不一样。
虽然宗教局还是会每隔一阵子，因为必须执行上头来的政策，给这些基督徒一些麻烦。
虽然宗教局每隔一阵子，因为要执行上头来的政策，会给一些麻烦这些家庭教会。
但是现在不论宗教局或公安局都知道，这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实在不是什么坏人啊。
不过这些宗教局和公安局现在都知道，这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不是一些坏人。
老是打他们关他们实在没什么意思啊。
不断地打他们，捉他们都是没意义的。
尤其是在各地，他们都发现一个现象。
尤其是他们在各地都发现一个现象。
你把基督徒关进监牢里，他们在监牢里传福音带人信主，比外面还多还快。
那些基督徒混在监牢里，他们在监牢里传福音带人信主，还在外面更快。
那当然，在有些地方还是偶尔会有一些公安会故意抓基督徒，因为可以敲诈一点钱。
有些地方还有些公安会故意捉基督徒来敲诈点钱。
但是在很多地方，那些公安实在不想再抓这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了。
很多地方那些公安已经不想再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了。
那在这里我就讲讲家庭教会领袖让我非常敬佩的地方。
这个我讲一下，这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令我敬佩的一些地方。
虽然他们坚持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
虽然他们坚持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
但他们非常正确的教导教会里的人一定要尊重执政掌权的。
不过他们正确地教导教会的人呢，要尊重执政掌权的，
一定要在社会里面做最好的公民，在公民当尽的义务上要主动积极。
在社会里面一定要做最好的公民，在公民当尽的义务里面要主动积极。
所以当地的公安非常欣赏这些基督徒、
所以其实当地的公安很欣赏这些基督徒、
很多人纳粮上税都是推脱拉赖，
很多人纳粮上税又推又拉。
但那个基督徒呢，是第一个交，绝不迟交。
不过基督徒呢，总是第一个交，不会迟交的。
我听说有一次当地公安的头还这样子训斥他的属下。
据说还有一个当地公安的头呢，会这样去说些下属：
你们怎么开会老迟到啊？
你为什么开会经常迟到、
怎么不会去跟基督徒学学啊？
你跟基督徒学学啊。
人家八点钟聚会，七点半甚至七点就到齐了。
人家八点钟聚会，七点半七点钟就来齐了。
我还听说有几次宗教局要来突击检查的时候，什么都没查到。
还有几次呢，我听说宗教局要突击检查，不过就什么都查不到。
是因为公安局的人事先打电话跟家庭教会的领袖通报一下。
又因为公安局的事先打电话给家庭教会的领袖通报。
几年前四川发生大地震。
几年前呢，四川大地震就发生了。
许多国家、许多海外的教会、各地的同学会，也包括我们康奈尔大学的两个中国同学会和我们教会，都积极伸出援手。
很多个国家啦，很多海外教会，很多的同学会，同包括还有两个中国同学会和我们教会都积极伸出援手。
而国内好几处的家庭教会也都去到四川提供实质的帮助。
国内很多家庭教会都去到四川里面提供实质的帮助。
他们不只是在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去，
他们不单止在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去，
后来还好几年一直持续的派队前往帮助。
后来还几年一直持续地派队去前往帮助。
那这件事情连政府的最高层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事情连政府最高层都知道清清楚楚。
后来破天荒的公开表扬家庭教会在赈灾的事上做出的卓越贡献。
之后还破天荒地公开表扬家庭教会在赈灾这方面去做出的卓越贡献。
就像第三节所说的，基督徒只要一心行善，就可得到执政掌权者的称赞。
好像第三节这样讲，基督徒如果一心行善，就可以得到执政掌权者的称赞。
那2008年艾保罗牧师来了之后，我和我太太最近几年每年都接受征召去国内帮忙家庭教会。
Pastor Paul 来了之后，我和我太太最近这几年都每年会去接受征召去这个国外帮助家庭教会。
我在好几个不同的省份都注意一件我觉得有点意思的事情。
在好几个不同的省份我都看到件很有意思的，
就是好几个家庭接待家庭的家中都挂着被当地政府表扬为优良公民的奖牌。
很多接待家庭的家里面都看到他们被当地政府表扬为优良公民的奖牌。
那我去年在一个地方还听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蛮能够反映国内情况的改变。
去年还听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很反映到国外情况的转变。
那在那个地方，家庭教会平常都是散在几十个聚会点分开聚会的。
我地方呢家庭教会平时係分布喺几十个聚会点里面分开聚会。
但是偶尔遇到大的节日，比如说圣诞节，他们还是会找个地方办个大型的联合聚会。
咁遇到一啲大嘅节日，譬如圣诞节啊，咁就会搵个地方搞个大型嘅联合聚会。
那有一次大聚会之前，有外面的人事先听到消息，就跑去向宗教局检举。
咁有一次大聚会之前，有外面嘅人听到消息，咁就去宗教局度报告。
那宗教局就跟当地的公安联络，要他们去处理。
咁举报咗之后，宗教局就请当地公安去处理啦。
但是后来那个活动照常顺利举办，还办得轰轰烈烈，非常成功。
咁后来呢个活动咧，仲照常顺利咁举办，好搞到轰轰烈烈，好成功。
那消息又报到公安局，宗教局。
呢个消息又报到宗教局。
那宗教局又去向公安询问。
咁宗教局咧就去揾公安问啦。
这件事情你们派人去处理了吗？
我问啲公安，喂，呢件事处理咗未啊？
我们处理啦。
我处理咗啊。
你们派了人去了吗？
你有冇派人去啊？
去了，派了很多人呢、
啊。系啊，派咗好多人啦、啊。
那你们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我采取啲咩行动啊？
哦，我们到场帮忙维持秩序。
我哋去到帮忙维持秩序啊。
他说：“你看，这么几千人来参加聚会，我们把秩序维持的好到一点都不乱，什么问题都没出啊。”
我话睇下啲好几千人嚟一齐参加聚会，我哋搞到啲秩序维持到一啲都唔乱，乜嘢问题都冇出、啊。
让这么多居民过节过得很开心，实在是件好事。
我令到啲居民过节过得咁开心，都系一件好事啊。
最后，让我们记得罗马书十三章是写在基督徒已经开始遭受一些逼迫的年代。
所以我哋要记得罗马书十三章系写于基督徒已经开始遭受一啲逼迫嘅年代。
保罗写完罗马书之后，多次因为传福音被打、被审、被关。
保罗写完罗马书之后，多次被因为传福音被打、被审、被关。
但是经过这一切之后，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依然劝勉基督徒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祈求。
不过后来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仍然都要劝勉基督徒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祈祷。
同样的，彼得也是不知道被打被关了多少次。
同样，彼得都系唔知俾人打坐咗监坐咗几次。
依然给基督徒这段劝勉。
仍然都系俾基督徒呢段劝勉。
我们同声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的前半。
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至十五节前半。
请，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虽然保罗和彼得两个人后来都因为福音而殉道，
虽然彼得同埋保罗嘅两个人都因为福音而殉道，
许多耶稣的门徒也都一一殉道，
好多耶稣嘅门徒佢哋都一一殉道。
基督徒却依然遵从圣经的教导，维持同样的态度。
基督徒仍然遵从圣经嘅教导，维持同样嘅态度。
有三百年之长的时间，
有三百年咁长嘅时间，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罗马皇帝大规模的逼迫教会，
就有。每隔一段时间，又有罗马皇帝大规模咁逼迫教会，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
成千上万嘅基督徒，绑喺条柱度，之后被活活咁烧死，
或者是被扔进罗马竞技场，给狮子活活咬死，
或者被掟喺罗马竞技场，俾狮子活活咁咬死。
这些都是历史上清清楚楚记载、真真实实发生的事。
呢都系历史入面记载，真真实实发生过。
但是教会依然同样的遵从圣经的教导。
不过教会依然同样咁遵从圣经嘅教导。
谁能够想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竟然自己做了180度的改变？
不过谂唔到后来君士坦丁大帝佢喺会佢嘅睇法180度咁转变。
在一个打仗的场合当中，他竟然自己信了耶稣。
在打仗的场合里面，他信了耶稣。
不但自己信，他一下就要罗马帝国所有的人都跟着他一起来信耶稣。
不单止他自己信，还叫整个罗马帝国的人一起跟着他信。
所以结果基督徒不仅没有在政府的逼迫下被消灭，
所以不单止基督徒没有在政府逼迫下被消灭，
反而让原先逼迫他们的人也跟着他们信了耶稣。
反而是让逼迫他们的人最后都信了耶稣。
我想这些真实的生命见证实在能够帮助我们 更深的来明白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的教导。
我希望这些真实的生命见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明白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七节。